所以特别为敬宗同学早晚课诵训练读经文啊，早课训练读四十八愿，目的呢是希望我们依照四十八愿发心呐、啊。四十八愿是阿弥陀佛的心愿呐、啊，我们念了之后要发阿弥陀佛同样的心愿。啊，晚课宣读《无量寿经》三十二品到三十七品。这一大段经文讲的是什么？五戒十善，我们要做到，决定不能违背呀。即使做的好事、善事，也不可以违背。啊，总要懂得分寸。善巧方便要具足智慧呀、啊！智慧的考量要想到影响啊，对于现前的影响，对于将来的影响都要想到。如果这个影响是善的，可以做；影响是不善的，决定不能做。有些佛说现在你这样做是好事，但是将来呀、啊、会不善，这个事情都不可以做。这些例子诸位读过了凡四训，了凡四训里面理事都讲得很多，所以一定要顾虑到影响啊。中国的古圣先贤深明此理呀、啊，所以对科学技术不重视啊，不是中国人不聪明啊。诸位也晓得，许许多多的发明啊，大家知道指南针啊、火药这些，都是中国古代的发明啊。没有演变成杀人的武器，这是中国人的智慧。啊，传到外国，马上就变质了。我们在历史上读到，王莽的时代，就有人呢发明呢飞行呢，那个时候就现在所讲的滑翔机啊，滑翔啊，就有人要学飞了啊。可是这个东西呢没传下来啊。三国时代诸位都很清楚，诸葛亮发明机械化的运输啊，木牛牛马，诸葛亮死了之后把这套技术完全把它毁掉，不留个后事，不是他吝啬，他知道这些科技如果要是发展下去，世界就早一天毁灭。中国科技如果从这个1500年之前就要开始发展了，这个地球现在已经没有了，早就毁掉了。你也得能理解啊，中国古圣先贤他就想到，哎，这个当时有一点便利，往后演变会产生许多副作用啊，于是就舍弃掉了啊。爱因斯坦如果是接受过中国的教育，他决定不会公布啊那个原子弹的理论，他虽然知道他也不会说， 中国文化跟西方文化不相同的所在。佛多聪明啊，什么都会啊。近代科技这些原理佛经里头通通都说得有啊，实在讲比他们讲的高明太多了啊。这个是对社会负责任，对历史负责任啊，对一切众生的幸福负责任，这个是佛法，决定没有是为自己啊，为自己自私自利，凡夫没有一样不是造业。地藏经上讲，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罪业，这个话怎么说，起心动念都是自私自利。觉悟的人呢，起心动念都是为一切众生，即使是生活都是为一切众生。我活在这个世界，为什么？为众生服务啊，不是为自己啊。穿衣吃饭都是为众生，读书为众生，工作为众生，样样都是为众生服务。为众生造福，这个就是觉悟的人，这就是净于觉意了。念念为众生，念念为社会，这就是生起种种善根因缘。念念为自己，那就是造作一切恶业的根源。差别在此地啊，我们如何把这个念头转过来啊？为众生，为社会，不要为自己啊！你的前途一片光明啊！这个念头啊，生智慧呀！念念为自己的人啊，那个心是迷惑颠倒啊，那个心里的生贪嗔痴，不生智慧。一定要把念头转过来。那么要真正转过来，必须要欢喜，过清苦的生活。那么这句话现在人听到很难理解，很难接受，这是我们学习不够深度啊！学习如果有一定的深度，你就晓得简单的生活就是最幸福的生活啊！奢侈的生活里面没有幸福，你要付出重大的代价。你仔细去衡量，得不偿失，得到的太少了，付出的太多啊！付出的是什么？忧虑啊！我们现在讲的是吧，精神上的压力，物质上的压力啊，你付出太多了，简单生活身心自在啊，你心里头没有忧虑，没有妄想，没有牵挂，你说多自在啊！心清净了，身就清净啊，身心清净，环境也清净啊，静随心转，这一定要学。 最后一条的正念观佛，除去诸根。这一句就是法相宗上所说的转世成智。鸠光大师在《楞严正脉》里面所说的舍施用根啊，那个用根，此地将要除去诸根，他那个用根是用根中之心，除去呢，除去根中之实啊，所以这个说法并不矛盾啊。如果你读楞严，看到这个楞严说要用根，这个地方要把根去掉，那到底还是用它好，还是除掉好呢？这问题就又来了，意思不一样。一个是用根中之心，像我们教官大师教给我，我们见用见性见，见性是眼根的性啊，见性啊。这个地方要除呢，除是不要用眼识去见啊，为什么呢？识有分别啊，有执着，有妄想，性里头没有妄想分别之处。你明白这个道理就很容易辨别了啊。六根接触外面的境界，只要立妄想分别执着，就是舍施用根，就是此地讲的除去诸根。除去诸根之后啊，第一句自然就完成了，正念观佛。正念是什么？没有邪念呐、啊，所以它不是无念呐、啊，无有邪念就是正念。什么是邪念？妄想分别执着是邪念，决定没有妄想分别执着，这个时候叫正念。宗门里面我们常常看到正念无念，正念里面无妄想分别之处，是这个意思。正念呢就观佛了，佛的境界就现前了。观佛不是叫你一天到晚看佛像啊，这个观佛什么意思？就如同佛在大经里面所说的，大地众生啊，本来成佛啊，你看到一切有情众生都是诸佛如来，你正念现前，你要看到这些众生，哎呀，他是凡夫啊，他在造业呀、啊，你是邪念观世间呐、啊，你不是正念呐、啊，所以佛眼睛看一切众生是诸佛如来，凡夫看诸佛菩萨都是凡夫。你们想想这个话，这个不就是说境随心转吗？啊，正念是真心。真心看外面境界，就看出真相啊，宇宙人生的真相啊。真相就是佛境界啊，真相就是一切众生同成佛道啊。华严经上讲的情与无情同圆种智啊，圆是圆满啊，种智是佛的境界。所以我们要训练的，几时看一切众生都是佛，我仔细看你，你像一尊佛，我就成佛了。我看你不像佛，我是凡夫啊。那我看你像一尊菩萨，我成菩萨了。 见随心转。所以这个是念，这个宗要里面讲啊，如是是念呢，即非凡夫所能啊，当知初地以上菩萨乃能具足是念啊。这个初地是讲别教，别教的初地等于原教初住啊。换句话说，发生大事他破一片无名，正一分发生的人，他才能真正具足。那么我们不能，我们要学啊，这个十条啊，每一条都要学啊。第一条里面我们要学习的就是决定不可以自赞回答啊，自己标榜自己，赞叹自己，贬低别人，决定不可。这是我们最容易犯的毛病啊！我们念佛，我们这是正法了，我这个法好啊，你那个不行啊！啊，有意无意都会说，啊，从来不晓得赞叹别人，我这个好，你那个也不错啊，你那个也很好啊！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只要专修专心多好啊！《金刚经》上讲的很好嘛，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嘛。啊，不但是佛家的这个宗派法门是平等，没有高下，再扩大跟其他宗教也是平等，也没有高下啊！乃至于世间一切法都是平等，都没有高下。能不能成就，那就是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为什么没有高下呢？十法界一真庄严都是唯心所现，哪来的高下呢？心外无法，法外无心，一个心变的真心呢，所以法是平等的，法法都第一了，在佛法里头找不到第二。我们要懂这个道理，所以对于一切诸法要生尊重心啊，自己要谦虚，要忍让，要卑下啊。孔老夫子如是教导我们，释迦牟尼佛也是这样教我们，这个决定不错啊。自赞回他，在梵王界里面虽然不是列入最重的戒条，但是一切戒本里面列在重戒。我们要懂啊，啊，真正的佛弟子无论做什么事情绝不违背佛陀的教诲啊。做学生的时代啊，没有离开老师，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禀得老师，老师才能教你啊。事事要是瞒着老师，老师没有办法教你啊。所以我们同样是学生啊，跟一个老师，我们的成就啊，就是印光大师讲，对老师一分诚敬就有一分成就， 十分沉浸就有十分成就。啊，沉浸在哪里表现？对老师决定没有欺瞒。啊，做好事要报告老师，做坏事也要报告老师。啊，老师对你完全了解，他才能指导你。啊，你有隐瞒的地方，那隐瞒的部分呢，他就不能指导你了。啊，换句话说，你跟他学习，你所得的东西就有限了。啊，我能够在老师那里得一点东西，说老实话去，跟其他的同学不一样，我对老师丝毫隐瞒都没有。啊，坏主意，想做坏事，也要向老师报告。啊，说明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法。啊，老师看看可不可以。这才行啊，这像个学生呐。啊，所以我亲近几个老师，老师对我那么爱护，啊，什么原因？没有隐瞒。啊，绝对没有欺骗。啊，我们才能得到利益了。我们对佛菩萨更是如此，不要以为佛菩萨不在，我们做的事他不晓得。你念念这部经，这部经你要是真的念得有心得，汗毛直竖啊。不要说是阿弥陀佛观音菩萨了，不要说这些了，每一个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即使下下品往生的人，生到极乐世界都天眼洞视啊，天耳彻听，他心辨知。啊，我们起心动念所作所为，他们都看到，都听到，都知道。你瞒谁呀？啊？极乐是往生极乐世界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啊，数不清的。啊，通通看到，通通听到。我们起心动念，他都知道。你要是果然明白这个事情，怎么不寒毛直竖啊？吓死人啊！啊，以为自己做事情没有人知道，这是自欺欺人。啊，这个再别说是佛菩萨了，鬼神都看得清楚啊。啊，这个齐树平居士跟你们讲天目山的这个故事，你们都听过。啊，你不是真正修行，鬼神都瞧不起。啊，我们这个道场鬼神多啊。啊，你们许多同学都知道啊。老会长陈光别居士的冤亲债主，不是在这里附到同学身上，啊，要求皈依，要求听经，不是跟你们讲了很多，鬼神很多啊。啊，他们还说了，啊，我讲堂念佛堂有佛菩萨。啊，这些鬼神害怕，不敢接近的，就要求听经到哪听？到二楼去听。啊，二楼斋堂，那电视机打开，他们在那听。那这你们诸位都知道的呀。啊，天天跟鬼神在一起，鬼神的数目比我们多啊。那我们在这看看几百人，他有几千人啊，我们能瞒谁呀？啊，所以心要正，要善良， 我们常讲唯一善心，唯一善意，唯一善心，心意行都善，念佛决定往生，而且你一定得诸佛护念，龙天善神保佑啊！世间虽然灾难很多，你不会受灾难。我听这个台湾同学打电话给我，也有到这边来见面给我讲。念佛的人在这一次大灾难当中都能够平民，都平安无事。地震的时候房屋通通倒塌了，念佛的人他家房子不倒，他家的房子很完整，不可思议。你就晓得这个果报多么明显。我们看到了听到了还能不惊惧吗？只要你的心善行善，自然有护法神护持你啊。没有不吉祥的，没有不如意的。这一段我们就介绍到此地。那么底下呢，我们要讨论这个生命究竟采取哪一种的说法。我们学佛最重要的是要相信老师，如果对老师失去信心，经上讲啊，听信愚教啊，就是别人教导啊，这个事情就难了。我们的老师是谁呢？不是我，我不敢做人老师啊。我们的老师是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在哪里呢？无量寿经就是阿弥陀佛。我们决定要相信无量寿经，决定要相信阿弥陀佛啊！可是现在又有个问题，我们念的无量寿经是下莲居居士的汇集文，所以有很多人呢就提出反对意见啊，这个不是原译本，这个不可靠，这个决定不能相信那怎么办呢？那只有去念五种原译本如果你要是听人家这个说法你对这个本子丧失了信心了，你去念五种原译本但是我对这个本子有信心我为什么有信心呢？老师传给我的李老师亲自传给我的而且对于这个社会一般大众反对这个本子，他也曾经告诉过我，当时本子交给我的时候告诉我暂时收藏了我说为什么，我那时候很想讲解这部经，弘扬这部经，这不行，你年龄太轻了，你学佛的资历太浅了。他说有一些老法师大德居士来反对你，招架不住啊。我说那怎么办呢？收起来等待机缘。这一收啊就收了好几十年了 等到他老人家往生啊，我在清理旧书的时候，哎，又看到这个文字，讲老师已经过世了，虽然不能够弘扬嘛，至少也把这个本子印出来，所以就印10000册赠送纪念老师啊，因为老师这个本子很多人没有看到过啊，就他的没著啊。这个本子散出去之后啊，许多人看到生欢喜心来找我讲，那这语言大概就这么成熟了啊，这就开始讲起来了啊，讲的果然没有错，法缘呢无比的殊胜啊，我在一生当中讲过不少经论，法缘最殊胜的是讲这个无量寿经，听众最多啊，得到大众的欢喜，缘成熟了啊，李老师把这个本子交给我，我对他深信不疑。那么在这个本子经文上只说啊，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年。并没有详细说明这个十念是个怎么念法，没详细说明，就古德了，就有许许多多的说法了。但是祖师大德们呢，其中也有啊引经据典给我们说得很清楚很明白的，像观经下品下生章里面的十念，古德了用它来解释第18愿的十念，像这个是很有道理的啊，很有根据的。那观经是净土三经吧？啊，此地说的简单呢，观经说的就比较上详细啊，说的具体啊，很值得我们做参考。天台啊，这不是天台啊，是善导大师。善导是我们净土宗第二代的祖师，传记里面说他是阿弥陀佛化身再来的啊，他是阿弥陀佛再来的，那么善导的话就是阿弥陀佛亲口宣说的啊，他说今至生命，就是讲这个无量寿经第18愿这个神明，但是口称，就是口念啊，上经一行，下至一念啊，这个上等的一生净行受都没有中断，就是修这个十念法，下至一念，这是讲的是讲的最少的了。通于三倍，摄于九品，莫不戒妄啊！啊，三倍九品都通啊，通通得生净土。那么这个意思就说得很明白了，这个十念是口念，不是弥勒所问经里面讲的这个十念啊，只是口念
但是善导大师说的这个话，我们决定要跟本经里面所说的三辈往生、往生正因这个两品经文要相应。绝对不是说有口无心呐、啊，那个不行呐、啊，不能往生啊！啊，要真正有心。啊，有个什么心呢？我们在讲习里头啊，常常提到啊，觉悟的心。觉悟的心就是利益众生的心，主持正法的心，要有这个心。那么你每天修十念法，决定得生。像哪些人呢？李牧原居士一天忙到晚，哪有时间念佛啊？他一天念十声佛号就可以了。为什么呢？一天二十四小时所想的所做的全是为佛法为众生。他这个十声 佛佛号啊，把他今天一生一天所修集的功德回向求生净土。如果生念没有时间的话，念一句都行。诸位能体会这个意思，你就明了。心是佛心，行是菩萨心啊！那这样的人啊，一天十念一念，他真能往生啊，一点都不假。啊，如果心里面贪念、名闻利养，放不下五欲六尘，一天念十万声佛号也不能完成。古人有所谓寒破喉咙也枉然。为什么人家一天念十句一句都能完成，那个人一天念到晚，一天念十万声都不能完成？往生的条件不在乎念佛号多少啊，偶业大师在要解里面给我们讲得好，能不能往生决定在信愿之有，品位高下决定在念佛功夫的前身。这两句话说得好啊，印光大师非常赞叹。真心切愿，这是往生的条件。真心切愿就是发菩提心。什么叫真心？我们有没有真心？果然真性由西方极乐世界，真愿往生，那个人的样子就变了。怎么变了呢？这个世间一切万缘他放下，如果还有贪念名闻利养五欲六尘，不信啊，没有念啊，他的愿还是在轮回呀，不想脱离轮回呀，他哪有真心切愿？所以果然有真心切愿，这个世间事出世间法通通放下了。还有一桩放 不下，你的心愿就有问题。所以千万不要误会，我信了，信了还争名夺利，信了还唯恐吃亏了，唯恐上当，你信什么吧？你看佛在经上讲了多少遍，讲多少次，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万法皆空，因果不空啊。你也会念的，你也会讲啊，你做不到啊。做不到就是不是真信，做不到就是不是真正有缘啊。真信真愿决定通通放下啊，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随缘啊，决定没有自己的成见啊。你们大家好都好，我没有意思，我没有成，不加意见。即使弘法利身的事情也都随缘，绝不攀缘啊，绝不是哎呀这个好事情我一定要做啊，众生太苦了，我们不做没有慈悲心呢。你有慈悲心，众生没有福报有什么办法呢？好像我们的慈悲心比诸佛如来都高高很多啊。诸佛如来看这个芸芸众生受苦受难，你看他都不来，那我们着急要救度众生，你比佛超过太多太多了。可是细细一思量呢，你的慈悲心是假的，诸佛菩萨慈悲心是真的。为什么呢？你的慈悲心里头要有代价的，是有条件的，不是无条件的，不是无私的。还是比不上诸佛菩萨要学诸佛菩萨的随缘不可以攀缘实实在在说，随缘这事情做得顺利反而容易成就，攀缘呢反而遇到许许多多障碍你比如说你一定要见道场，一定要在这弘法，人家就反过来问你是什么用意啊，你有什么企图啊，于是人家就有很多防范的心就会惹许许多多的障碍随缘是到他感觉到有需要了，他来找你了，这事情很容易成功啊。我们想建个弥陀村，洪公兰老居士很难得了，发心愿意把地让给我们，可是事先他租给日本人了，租约是30年，日本人才用了8年，后头还有22年，他要不给我们说等租约满了之后再还你，我们要等22年。听说那个又后头还又附了一条，附一条30年满了哈，继续再租30年。哎呦，那这样我们等50年来我们找人难呐，人家找我们就容易啊。这桩事情呢。我也是幸亏得力于张家大师早年的教诲他老人家教我一切求佛菩萨不要求人，求人人家不答应你多难过啊！我想对呀，求佛菩萨我们真心求啊，佛菩萨就有感应了一切 听佛菩萨安排，自己没有一点意思，自己有一点意思夹杂在当中，佛菩萨就不安排了。为什么？你自己会安排吧？佛菩萨多事不如少事，少事不如无事啊！你自己通通都放下了，那他不安排不行啊，他非得听你安排不可啊。那我自己还想怎么做怎么做，哎，佛菩萨省事了，绝不找这个麻烦。我们要懂这个道理，这个道理是张家大师传给我的啊，所以我一生学啊，一生啊，我有这些念头想怎么做法，你看我从来没有真正去做，为什么呢？语言不足嘛，说说而已嘛，说说有好处，当中有真正有居住这个缘由，他听到之后啊，他发心来做，这事情就成功了。啊，所以我们在那里讲经，李牧原居士常常听到了，他在这个地方有这个缘分，啊，这就做成功，啊，就容易做了。啊，我们在香港讲经，最近就讲了一年，啊，我也常常念着在香港建个道场啊。